还有八关斋戒，那毁坏了呢？就是破了，比如说居士五戒里杀盗淫妄酒，比如说，五戒都受了，然后某种原因，或者是不开心呢，或者是举例子啊，或者开心，或者是聚会啊什么的，就喝酒了，应该算是毁坏利益了吧？然后八关斋戒，我这里边我也忏悔一下，就是这个月初八是我的八关斋戒的日子。然后，我这头一天晚上就是睡得有点晚，然后我想不上闹钟了吧，应该能起来。结果第二天呢，就太阳出来了，我还没起来，我就心里很难过。哎呀，我那天就是，哎，觉得自己，哎呀，这么不争气啊。然后我就在初九的时候，就是第二天。我就等于说我的这个那天没收好嘛，我就很忏悔，就是类似吧，是这样的例子，如何避免呢？就是要有一点毅力吧，我觉得守戒律啊，是要有一些毅力的，因为以前我们世间人可能没有这么严格的，没有严格的戒律，所以也没有这样的习惯。那刚刚开始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些毅力的话，是很容易破的，我觉得。我就分享这么多吧。
啊、哦，谢谢师兄，讲得非常好。对，一般是像在家居士的话，因为毕竟还是有很多这些世间的琐事吧，所以不可能像出家人那样把大块的时间都用来修行。那么我们就是，在世间法的这些繁忙当中，抽出一些时间来进行修行，已经是很随喜了。也很多，我也知道很多师兄都非常精进，非常随喜大家。还有哪位师兄愿意谈一谈呢？
我师兄是实际上那个沙弥基，沙弥基就是出家人嘛，这个我不太明白。
对，刚才的那个是哪个材料里面提到过沙弥戒？我把
我也还有更基础的问题，沙弥是不是就是出家人？一般好像是很小的小孩的那种。出家人叫沙弥吗？有比
对，
丘
好
和比
像
丘尼，
它是和那个比丘戒并列提的，是沙弥戒和比丘戒。再往前翻一下那个 PPT，因为刚才读的时候好像有些印象。对，这是出家人的沙弥戒或者是比丘戒等根本戒律释怀了。这个是，应该是指出家人的沙弥戒或者是比丘戒。那比丘戒应该是对于女众的，然后沙弥戒，像奥斯汀师兄说的是针对那种小的出家人。
比丘戒，还有个比丘尼的嘛？这个我就搞不懂。
比丘尼是女众，那么比丘应该是男众。
就是男众，
对。
沙弥是
沙弥
小孩。
是还没有受那个出家，完全受戒律的小孩。
应该是小孩对吧？
对，水洗师兄们这么细心的。 文思。
好，我了解的那个沙弥戒可能是就是指7岁以上20岁以下就是是出家了，但是他还因为那个比丘戒可能要20岁以上才能受，所以他们是如果小的出家了就叫沙弥戒，然后20岁以上的就可以受那个比丘戒和比丘尼戒，所以我是这样一个印象，不知道对不对啊，我们参考。
嗯，好，感恩师兄。
来来，还有哪位师兄普及一下第二题那个菩萨戒？菩萨戒这个，因为这方面我的确不太了解，因为我总觉得好远，我离我，所以看哪位师兄了解的说一下。
对，这个我也不是非常清楚，从刚才的那个读的那些材料里面来看呢，就是菩萨戒的话主要就是在菩提心的，就是跟那个跟菩提心是关联非常紧密的，那么就是发那个无上的菩提心，然后以这个菩提心为基础发誓，要为那个度化众生而发誓成佛，这种有菩提心的这种那个戒律，是我想是跟这个有一点关系的。哪位师兄，哪位资深师兄，或者是说之前学过这方面的，请帮忙解释一下。我这个
阿弥陀佛，我试着回忆一下，我不知道说的会不会清楚，就是那个律仪，这里面可能就是指小乘跟大乘的，因为密宗的是叫誓言，就是戒律，小乘就是戒律的话就叫别解脱戒，然后大乘就是叫学处，然后都是戒律。然后那个小乘的话就是刚才师兄都提到了，就是那些沙弥尼戒，然后还有那个比丘尼戒，然后对于我们居士来说就是居士戒吧，然后那个大乘的话就是菩提心的学处，如果要是施毁了的话，条件应该就是因为我们发菩提心嘛，也是要度众生成佛，然后如果说要违背这个誓愿的话，就应该是犯了这个戒了，就是菩提心的戒，我是这样那个理解的。谢谢阿弥陀佛，希望大家再补充。
好，感恩师兄。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受菩提菩萨戒呢？
我来说一点点我知道的吧。菩萨戒像密宗里面的菩萨戒，老人听到我说吗？
能听到。
密宗里面的菩萨戒，一般我们现在刚开始修，好像上次都没有说要我们要受。那密宗的菩萨戒有分两种，一种呢是发愿的，一个愿菩提心的一个受戒，然后有一个行菩提心的受戒。那我是因为我受过愿菩提心的戒，那行菩提心的戒是比较难的，所以那时候上师都说还没到这个地方，因为这个戒律会比较容易犯，然后比较难。那我知道的就是这样，就是菩萨戒的受持大概就是分这两类。 我是那时候有一次那个明珠仁波切在一次法会上面给大家受了一个愿菩提心的戒，这就是菩萨戒的分类吧。我知道的就是这样子。
哦，也就是说，那么这个菩萨戒就是菩提心，一个是行菩提心，一个是愿菩提心。
啊，一个是愿发愿，然后一个是行，行是比较难的，因为很容易破，所以一般说我们这初学者都还没有准备好可以受持吧，可以这样说。
那么愿菩提心是不是就是为了度化众生发誓成佛，然后一切都是为了利益众生饶益有情？
对，这个戒律，对，也是上师给我们的受戒。
好，谢谢师兄。
谢谢，
感恩师兄解释。
我也知道一点，值得跟大家分享一点，我也知道。
阿弥陀佛，我记得那个上师以前就是讲那个叫什么，就是三主要道，就是讲这个解脱道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先要修出离心，然后菩提心，然后证悟空性。那相对于出离心，我们就是出离心这部分修的内容就是小乘的嘛，所以说对这部分来说，我们要守的就应该是那个小乘的戒律，然后修到菩提心的时候，我们就是那个时候可以受菩提心的戒，或者说是学处菩萨学处。那个时候就是说有了出离心的基础上，我们才可能是才具备这个受菩萨学主的这个条件。然后如果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还要继续修学密宗的话，那个时候在就是受灌顶啊，接受誓言就是密宗的戒律。不知道这样说就是有没有给大家就是一个借鉴吧，或者说一个参考。
好的，感恩师兄。
我同意上面那个师兄的说法，就是那个我了解的知识里面呢，就是菩萨戒呢，就前面的小乘的那一部分别解脱戒啊，就走到解脱这一部分呢，那个菩萨戒要受菩萨戒的话，其实前面小乘的部分是共的，就所以先要有出离心嘛，要脱离轮回嘛，就是你出离心培养好了以后，然后才是菩提心嘛。所以你如果出离心别解脱戒就是完成的很好，你可以解脱的走到顶的那一部分就是小乘的嘛，阿罗汉果的那一部分。但是你要继续往上走，走大乘道的话，就是要发菩提心，然后就要受菩萨戒，就走上菩萨道。但是小乘和大乘它不是两个孤立的两条路，大乘它是经过小乘的，它是共小乘的部分，我理解的是就是共同走过小乘的这个出离心的这一部分，别解脱戒的这一部分，再往上走就是菩萨戒的部分，然后如果再往上菩萨戒再往上走，可能是就再分成密乘的部分吧，然后再是那再受密乘的誓言啊什么。我是这么理解的。
对，水喜师兄，对，刚才的材料上好像也是这样的。那个小乘和大乘的这个共同部分就是那个出离心，然后从菩萨，从那个菩提心开始，菩提心就是大乘的一个入门的一个就叫做什么入门之法吧，就是菩提心。那么你有了菩提心之后呢，那么就是可以进入到大乘佛法。然后呢，那个大乘佛法的显宗和密宗的共同就是什么我忘记了，然后再就是密宗的要更高一些的，就是从修行次第和这个层次上是这样。
显宗和密宗的共同称就是显宗，刚才您的那个 PPT。
对。
然后我们四家行修好的话，出离心一般就可以建立起来。然后五家行修上去。
对，我跟那家行是修菩提心。
五个那家行就出来菩提心。
对，然后再就是一个证悟空性，就是那个密宗大圆满。这个是宁玛派的那个特有的修法。那么其他派也有其他派的那个证悟的方法，
刚开始也一样，也是这样。
对，刚开始的是共同的，
是后面证悟的方
法。哦，我想说一些，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一直很希望搞明白，然后呢还搞不清楚？因为呢，大家首先要知道大家身上已经受过什么样的戒。这一点我糊里糊涂了，但是待会让袁师兄讲。凡是接受过密乘灌顶的，像最近大家，我不知道哪几位师兄去的，跟珠法王的有一个灌顶，然后之前大宝法王有灌顶，
对，还有明救仁波切的，
还有创古仁波切的。
对，创古仁波切的。
这些好像我们身上都已经受了密乘戒，然后密乘戒是包含菩萨戒，所以大家是
不
是
应该不是这样说？
这个，所以我就搞不清楚。
就是说那个只是说得到过一些灌顶吧，密乘的有一
些
是密乘灌顶，
对，有些灌顶。可能那好像没有，好像像那个大宝法王啊，他们那个白教的一些灌顶，有些是结缘灌顶，那没有像那个支撑罗斯堪布吴淑轩那里分的那么详细，是三级灌顶、四级灌顶。那个，我们现在居士来说，有些大概上次在支撑罗斯堪布在的时候，我们受过五戒嘛。
对，受过居士戒的大部分都受过，
菩萨戒绝对没有受。
那个子善师兄，我就想笑一个，为什么我在笑呢？你记不记得去年那个索拉吉上师传的那个？那个是寒的。
那个对，想起来。
对，
哈哈哈！那个是四级灌顶，那是寒菩萨戒的。而且当时，索拉吉上师讲的非常清楚，没有受过的。那个菩萨戒的一并已经受持了，所以其实大家的所有的其实戒律就是说我们可能没有注意这个问题，但是事实上密层戒是最顶级的，它是有戒律一层一层戒律为基础的，所以说其实大家身上基本上是从别解脱戒到菩萨戒，但密层戒都是
的，戒体都有的，所以要经常
戒体就是说按照上师的加持的话应该是有，还有我们同时要有自己的信心才能够保住这个戒体，但是总的来说就是说这些别解脱戒的律仪，然后呢菩萨戒的学处，然后密层戒的这个誓言呢，这几个都需要好好去学习，然后尽力的去手持的。其实菩萨戒，学了以后你发现并不是那么多，因为菩萨戒它是有，对于不同基础的人来说，就刚才说不舍弃愿菩提心，那个是最基本的一条，那个是绝对不能够舍弃的。一旦舍弃了，的话，那个就是。真正的破了那个菩萨戒了。那如果是破了菩萨戒的话，那密乘戒是以菩萨戒为基础，那你密乘戒其实也是破了的，所以是由下而上的话呢，下面的戒破了，上面的戒也不一定能保得住，所以说一定要非常非常的谨慎。然后那个所以说不舍弃菩提心就其实还没有学到那里，但中间就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无论对境多么严厉，就比如说你多么讨厌的人啊，多么不喜欢的旁生啊，或者什么样的那种情景，你千万不能升起厌烦心，说 哎呀，我就算成佛了，我也不渡你啊，这样的心不能起，不起这样的心。你就是说遇到这种也对劲，你心里想说，啊，没事，我现在渡不了你，我给你放一放，等我有成就了，我来渡还你。这也是不舍的一种方便。所以说千万不要想说我就舍弃你了，你以后再也不渡你了等等，这样的发这样子的愿，这个就叫做舍愿菩提心。所以只要没有发这样的愿，还是可以的。所以其实我们每次在接受灌顶之前上师都要求大家要学习啊、就是密宗14条根本戒嘛，对吧？它其实里面啊、有一些戒条，我觉得总的来说不是那么容易去触犯的，因为很多我们还没有修学到见解，还没到那个程度，你也不太会去对那个见解产生怀疑。但是就是对上师的信心，然后对道友的这种真爱和这种团结吧，这个是基本要做到的。然后那个不舍愿菩提心，这是最基本的。然后小乘的来说的话呢，那就是居士五戒里面那最基础的戒是我们的那个是皈依啊，皈依戒里面其实是三个要做，三个不做，这个是一定要尽量的行持的。就是以皈依佛法僧的话呢，就是只皈依，就是以释迦牟尼佛，就不要去学外道了，不要跟外道同住，然后呢不能够随意的不能够杀害众生，这个还是其实是在那个皈依戒里面已经含在里面了的。所以说这个反正就是取舍的时候大家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圆慈师兄，我想补充一下，我觉得那个就是居士戒的话应该也包含在那个小乘的戒里面吧，因为就是比如说我们发愿往生的话也是以这个就是起码守一条居士戒有基础的、对吧？
他是这样的，其实我记得我们当时学过一篇课文，上师是这样讲的，就是说居士戒一开始受持的时候呢，它可能是属于别解脱戒的这个范围嘛，对吧？因为你当时的发心可能你还没有菩提心的摄持，但是当你的见解和你的菩提心真的升起来了以后呢，它的这个居士戒的它的这种戒体是可以升级的，它直接就会生成就是菩萨戒的一部分了，而不是只是局限于一直一定是在最低的那个层次上的。所以说这些都是根据我们自己心的这种能力和我们自己的这个见解，它会有变化的。所以
这样啊、
对，就是应该说，就比如说同样是不杀生的话，你以不同的这个就是发心去摄持的话，它就会在不同的类别里面。这个我们在哪一课学的？好像慧灯的第几课？第
三书圣里面
是三书圣是吧？对，三书圣就已经学过的。所以说其实好多好多好多重要的见解上是曾经都跟我们讲过，只是学的时间久了会忘，真的是会忘，是吧？
是啊，很惭愧。
不，这个很正常，这个很正常，这个就是其实也就告诉我们，其实好多时候不清楚的时候翻书，上师的好多答案可能就已经告诉我们了，只是呢我们还不知道怎么灵活的去运用。阿弥陀佛，分享这么多，反正就是对于戒律大家多学习一下总归是对的，然后平常行持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啊。阿弥陀佛，谢谢。
好，感恩圆慈师兄。对，谨慎一些总是好的，那么多对自己要求严一些总是会更加精进，更加快一些，就自己的修行会闻思会进步更快。那么下面我们讨论第三个问题吧。在听受密法得受灌顶之前，首先必须要具备什么誓言呢？一定要保守秘密。除此之外呢？
这个是不是14条根本戒？就是在灌顶之前要接受14条根本戒。
对，要保守那14条根本戒。
我读一下吧，我在正好在网上刚查。
好。
14条：一、诋毁上师；二、我稳如来将；三、嗔恨道友；四、舍弃慈心；五、舍弃菩提心；六、诋毁宗派；七、泄露秘密；八、诋毁五蕴；九、于法生疑；十、不度恶者；十一、揣度正法；十二、令四事厌；十三、不受圣物；十四、诋毁女性。14条。然后我记得当时那个灌顶的时候，就是特意的说，就是对境比较严重的哈，对境比较严重的就是，比如说诋毁上师、诋毁教法，还有一个就是嗔恨道友，就道友之间不团结呀、然后有嗔恨心啊，这个是比较严重的，要马上忏悔。
好的，感恩师兄。对，我相信大家对这个14条根本戒都是已经都融入生活了，从这个阿想在意识里面都已经不知不觉的就做到了，应该是大家都会很好的受持的。
我怎么觉得你们都很乐观呢？我极其悲观，因为刚密法里面的那个舍弃慈心，慈心是什么？那个太容易犯了。你说其他的这个还有很多啊，菩萨戒里面，哎呀，我觉得这个差不多，我天天都要犯戒。
我觉得阿斯汀师兄说的很实际啊，那个密法戒、密乘戒是不容易手持的，但是密乘戒有个好处，就是说你及时的忏悔啊，你知道你哎呦我这个行为可能有点过失了，你及时的忏悔都能够进出，而且如果是忏悔力度到了的话，会可以在那个上师三宝面前自受，然后还可以再恢复的这个戒体。所以说他这个就是以前有一个公案，不就是讲那个阿底峡尊者吗？阿底峡尊者他说我在那个小乘的那个律在以前受那个以前的小乘的那种戒律的时候，我可以说是一点都不会悔犯的。那么受了菩萨戒以后呢，都是偶尔可能有一点点的过失，但是密乘戒的话呢，他认为阿底峡尊者他认为他自己是经常的毁坏，几乎每天都会毁坏，因此他自己也会做很多的忏悔，然后他也有很多的专门自己就是修忏悔的方法。所以呢，对于就是接受了灌顶的师兄来说呢，最基本的就是每天早晚都应该念诵21遍百字铭，来尽量的净除当天的罪业。这个是索达吉上师和孙若露上师孙若露上师没有说这个具体多少遍，但是就的确是说要多忏悔的。然后每年金刚萨埵法会的那个忏悔也尽量的，百字铭
好像要21遍吧，至少
21遍。对，就是上早晚各21遍。对，这样子的话可以，好像说开示里面说是让当天的罪恶不再增长。
对，所以有那个睡觉之前念百字铭咒的这种说法，就是把当天的这个那个罪过都
关键是
忏悔掉。
关键是有些罪是大家可能都无意之中就会犯的，对，
还可以就是把这些你自己没有意识到的这一些罪过也都忏悔掉。
对，所以每年的那个金刚萨埵的法会的那40万遍的那个 金刚斯萨朵的名号的那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非常值得大家每天历历忏悔的。
有的时候一些那个像那个仁波切，他会要祈求的话，他会传一个金刚萨朵的那个修法的观点，那个也是很殊胜的。然后有了那个观点之后，你再那个念那个百字明咒，修金刚萨朵的话，那就更那个效果会更好。
哎，好像法王如意宝的那个金刚萨朵如意宝珠是不需要灌顶就可以直接修的，那个是法王开是法王如意宝开的福藏，那个没有说要灌顶，那个是特别适合汉地居士修，所以现在这个法好像弘传的特别广。
就是、金刚萨朵的法就是可以。就是
如意宝珠，它那个有名字的，对，就是金刚萨朵如意宝珠，应该是在我们的哪容克松集里面有的。那个上师就是法王如意宝在青海的一个湖里开的佛藏，嗯，所以那个是特别适合现代的，就是居士们来进行忏悔的。所以实际上我们真的是很多很多法宝都在手里了，关键是要用，嗯。就提醒一下，真的是每天忏悔非常非常重要。上师在去年的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开示里面说，其实还有一个特别殊胜的就是忏悔文，就是三十五佛忏悔文。如果每天能够念三十五佛忏悔文的话，是有很大的清净各种各样的罪业的这种功能的。所以说，大家看看吧。21遍那个百字明再加35佛忏悔文，这个先控制住再说。反正的确是有很多东西我们因为习气使然，所以不知不觉中毁犯，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但是我们自己要经常检视自己，有这种惭愧之心的话，然后呢经常的去忏悔，这样子会好很多。因为如果都不在意，那这个是或者是说没有去重视的话，这是很遗憾的。因为毁犯了的话，对我们的影响，对修行的成就来说，对慧命的增长，对法身慧命的增长，可能都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真的还是精进忏悔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如果忏悔，如果就是忏悔不够的话，可能就是那个菩提心，甚至都可能真实无为的菩提心可能都不一定能升起来，所以说这个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提醒一下大家，大家就是多忏悔是肯定是对的，阿弥陀佛。
刚才水喜师兄刚才读到的材料里也说，这个太容易犯戒了，没有把自己关为本尊都是犯戒。
这个你没有修本尊的修法不一定，你没就是有一些东西，就是说不知道的情况下你是不太容易毁犯的，就是没学到的东西你是不会容易毁犯的。但对我们来说就是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尽量的去做自己已经理解的部分，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密乘戒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说你是故意失毁，或者是你以那种轻率的态度对待而破戒，那这两个其实就是说你发自内心的其实有一种傲慢，或者是有一种不重视，这样子的话是毁犯。但是如果是无意的，或者说你甚至都不知道这个，或者是说因为见解还没有成熟，有一些这些的话，那肯定不是故意，那它的严重性就会完全不同。所以就是平常多忏悔的话，少背点那个包袱往前走，就我的理解就这个。所以希望大家一起多念那个35佛忏悔文和每天上下各早上晚上各21遍的百字明啊。阿弥陀佛，说这么多啰嗦了。
对，然后就是这样，就是引到了第四个问题了，就是说很多密乘很多细微的戒律，就是说你越学的越多，知道的越多，那么你就那个知道哦，这个也是犯戒的，那个也是犯戒的，然后这个说知道这个犯戒的可能性呢，也就越以前也是这种存在的，但是你自己不知道，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学修的越多，那么你知道哦，这个戒律也就越多，然后呢就 一不小心就犯了，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不接受密乘观点比较好呢？
密乘的戒律，我觉得细微的戒律，就像前面啊、那个袁师兄读的 PPT 里面说的嘛，阿底峡尊者说的，每天忏悔就好了，不可能不犯，那是每天忏悔。我觉得那个刚才袁师兄说的那个百字明咒的忏悔，真的是非常非常好。不过我觉得养成习惯去经常念，会有很好的感受，然后会比较好像有护持的感觉，会，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去试试。我举一个例子，好像你们如果开车的时候经常念百字明咒，念惯了，然后开车的时候摔车或者有其他事情都会比较少，几率会比较少吧，可以试一试大家。
对，我好像记得我听一个上师讲过，就是如果犯了那个密乘的那个破了誓言的话，念多少遍百字明的话，就是可以那个清除罪业的。然后还有一位上师好像也提过，就是对于受过密乘，就是灌过顶的，受过密乘戒的，就是同修来说，就是百字明是最好的忏悔方法。然后如果我们证悟空性的时候，就所有的罪业就全部清净了，真正的全部清净了。
我一片寂静，大家可能在
偏安静，都在
对，在正悟的这个空性中安住了。
啊，我还是在想说一些那个，第一个呢，我觉得呢，戒呢，各种戒啊，密乘戒相对来说，可能现在看下来还是相对最容易容易犯也容易守，这个反而难度降低了啊。前面的菩萨戒啊，如果真的那么简单，只是说不把愿菩提心给舍弃了，那还没有犯戒的话呢，菩萨戒也不难啊。那我们大部分我们都是居士，那么居士里面居士五戒啊，和刚才原慈师兄说的皈依戒，居士五戒里面说的是杀生戒是指不杀人啊，但是如果皈依戒里面说的是不杀生，哦，那就皈依戒明显要难很多很多。
也不叫难很多很多，
啊，不，这范围大很多很多嘛，因为你很多很多时候不知道嘛。
因为人和其他众生和人都是生命嘛，所以你这样
不是这个问题，是你守护的时候不一样，对不对？那你用除菌的那个香皂，你杀了很多细菌吗？对不对？
细菌是不是众生现在还在讨论中？这个主要的目的是要，这个主要的目的是你要没有一颗害他其他众生的心，你不能够故意去杀众生的这种杀心，你这个其实是在这个地方给你一个刹车，其实就是保护你嘛。只要你起了这样的心念，其实对任何人来说没有任何好处，尤其是
举一个例子说这些
戒律，
我们不
是为了保护，
根据这个细节的讨论，我是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先要知道你身上有多少多少戒啊。然后在你不清楚的情况下，你就反正我是受了不少灌顶，就是感觉哦，我都没准备好受这些戒啊，去灌顶有了哦，就是这种状态。所以呢，大家要知道。还有另外我要提示一下的， 就是我们去接受灌顶呢，像很多场合下都有非常多的一起接受灌顶的啊，尤其是接受密宗灌顶的时候，那些全是你的一个坛城的大佬啊，哪些人可能一些就是你会看不惯的啊，这个就自己要小心哈，就你要知道哪些是金刚道友，所以这个范围你要定下来，你要知道，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马路上走着又碰到一个人，哦，这个人是不是跟你接受过，一起接受过这些观点？
那就善待一切人就好了呀。
对
的，
但师兄说的非常好，我非常同意，就是你不用随随便便对别人起嗔心嘛，老是看不惯别人呢。就要从自己身上去检视嘛，
对
啊，
看不惯别人就
看一下时事新闻你就知道，有那么多的时事新闻让你实在是没有办法
啊。时事新闻我是很多年都不看了，其实没什么好看的，可能我的话不合大家意。
我很喜欢你说的话，因为我对时事就不感兴趣。但是不管怎么说，但是总的来说，就是说你其实就是说你就对所有的人你都保持一个善念的话，哪有那么容易毁犯呢？还有比如说你也不知道那个你看不惯的他人，他是不是菩萨化现的嘞，说不定就是菩萨化现度化你呢。那你这样子如果对菩萨升起嗔心，这个对境可严厉了，这个可就是比犯可能跟犯戒甚至还更厉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堕罪啊。所以啊，第一方面观清净心，第二方面呢自己保持善念啊，善待一切人，这个就是紫山师兄说的啊，我非常赞成。
对对对，
我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用出离心嘛，然后出离的是什么？出离的就是这个心态，就是你当下这个看不惯的心态。那个时候如果想到，哦，我应该出离这种心态，我不应该用这种心态来，就是观察那个心态，然后看着它走掉。
还有一个就是我读几句话吧，这个是那个慧灯之光这个第四册上面的。米拉日巴尊者在一次弟子以称赞的口吻对他说，你一定是观世音菩萨或者金刚手菩提的化身，所以才会获得如此的成就。然后米拉日巴尊者就严肃地回答说，您这样虽然是想表达对我的恭敬，是对我个人的赞叹，但却是对正法的极大诽谤，因为你们不相信佛法所具有的 巨大力量，能够让一个平凡之人最终成就佛果。就是说那个，由此可见，米拉日巴尊者的确是从一名业障深重的凡夫起修，经过不断的努力，最终成为藏传佛教当中成就卓越的一代宗师。然后呢，不仅是米拉日巴尊者，包括所有的高僧大德，甚至释迦牟尼佛也是如此。这个是慧灯之光的第四册是这样说的。所以说就要把一切的这个金刚道友都看作具有你一个巨大的平凡的人的能够成就佛的果位的人，所以都具有这种未来的成佛的这种潜力，任何人都有。对，所以这样就不会有那个嗔恨心，也不会那个对，就会很容易升起这个清净观了。
嗯，我想说一点关于戒律的那个想法。我觉得有时候戒律吧，很多人都觉得好像是绑住自己的，好像绳索或者是那种链子，好像让自己会缩手缩脚。我觉得应该反过来想，其实所有的戒律都是为了保护我们，或者是就是说是一种爱护吧，可以让我们能够就是说能够在比较安全的地方方向能够往前走，会比较就是说不容易有危险，所以守在戒律里其实是一个最安全的路，应该这样想，可能这个戒律就会大家受得比较高兴啊，然后不会觉得好像总是怕犯戒不犯戒，偶尔有时候 犯了一点戒，那就忏悔，就把忏悔的心整天都提在自己的念头里面。我就觉得戒律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对，在那个弗拉基上师开示里面说，那个戒律是渡河的船筏，就是到达彼岸要通过戒律这个船筏才能够达到这个解脱的彼岸，所以这个戒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而且是非常好的伴侣助友。
好，非常水喜师兄们今天的讨论非常的圆满。那么刚才已经我们已经谈到了第五个题，就怎么样对待金刚道友。下面师兄们还可以继续讨论，我们再过几分钟开始打坐，因为觉得大家意犹未尽。
我觉得就是金刚道友的话，也是凡人，也是凡夫嘛，我们还在凡夫位嘛。然后那个每个人的成长背景啊，然后每个人的观念什么的行为方式都不同，然后就肯定会难免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观念呀，或者说不喜欢某些人。然后我这两天就一直在想，那我们修出离心，我们修这个出离是出离的什么？然后我觉得就是当下的这种心态，就是说，比如说你碰到什么人或者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那我们习惯性的就会产生一些想法啊、念头什么的。然后如果跟着他走的话，那就是一念轮回。如果说出离了这种心态，就是说跳出来，然后不要跟随他，我觉得这就是出离心。我当时就是，我现在就是悟到这么一点点，比较浅的。然后比如说深的话，就是希望同学们再补充了。同学们有跟悟空性了吗？
哦，水喜师兄，因为对待金刚道友呢，主要从那个四毁四缘方面呢，那主要是要观清净观，然后在毁坏律仪方面呢，我谈谈个人的想法的话，那么金刚道友会促进自己保持这种律仪，因为像你要遇到金刚道友的话，如果能够经常一起共修的这些道友的话，那么在一起的话，自然就会，如果在生活中见面了，自然会就会谈起这个佛法，也会谈起一些那个修行的体会，那么互相会在这个修法方面有促进的作用。那么会更加督促自己能够守护这些律仪，那么这样的话也就这，当然在四毁四缘方面的话，那么对于那种好的，就是你觉得比较精进的道友呢，那么你可以随喜，那么觉得你觉得他做的不够好的那种金刚道友呢，你可以观清净观，那么这个不管怎么样的都会促进你自己的这个修行，这是我的一点体会。下面哪位师兄还愿意谈一谈呢？对今天的任何问题，或者说在问题之外的，对在这个修人生难得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疑问或者想跟大家分享的都可以谈，然后请主动开麦。
我问一个额外问题，下一堂课我们是复习课吗？
是的。
好，谢谢。
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我们休息三分钟做上座的准上座之前的准备，然后三分钟之后开始打坐。
那袁师兄，我自己放 PPT。
好的，可以。我需要我这儿也可以。
我自己有哈。
好的。好的，我们9:29的时候开始打坐。